第十六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法会文章，题目是磨难中师父把我托起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0日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同修好，我是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转法轮一遍没看完，中共的迫害就开始了，我没有放下学法练功，无论中共怎样栽赃陷害法轮功，我都认为他们说的都是假的。一，在天安门广场上见到师父法身。2002年，一位在迫害前见过一两次面的同修来我家，说自己到天安门去证实法。我问他，什么是证实法？他说，就是打横幅，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这样，我也有了一个愿望，我也要去证实法。就这一念，2002年10月，我和小女儿去了北京，我们坐的公交车快到天安门时，我睡着了，听到一个声音说，天安门要到了，快醒醒吧，你不是要来证实法吗？我睁眼一看，是到了，赶紧下车。到了天安门，我心里想着怎样证实法，我想起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的一段法。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，邪恶一定是害怕的。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，邪恶就会自灭。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，没有了怕，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，不是强为，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。我心里跟师父报道，师父，不争气的弟子来晚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看见师父的法身就坐在天安门城楼上，穿着黄袈裟，打着坐。我在天安门广场倾尽力气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感到了证实法的严肃，大法的伟大，师父的无量慈悲。我发了一个愿望，我要和整体连上，证实大法，救度众生。二，走上救度众生的修炼路。2003年初，当时我的身边没有同修，离我十里以外有几个同修，我开始走出来是他们带我的，我们一起先在周围的村子里发真相资料，挂条幅贴不干胶，后来去了我娘家那里，在四五十里路外，那里没有大法弟子，我们担起了在那里救度众生的责任，感觉到很幸福。后来两个同修被绑架了，其他同修离那里太远，而且大多数同修不会骑车，交通又不方便，靠步行没法做。怎么办呢？我想，我就试一试自己一个人做吧。那时，我的两个女儿正在上学，一个四年级，一个三年级。开始的时候，我让两个女儿帮着在离家近的村子做，后来他们害怕，我怎么说他们都不去了。小女儿还说，我问你，你想不想当大法弟子？我说想。她说，那你就自己去做，这点事儿都做不了，还想当大法弟子？这样我就远远近近自己一个人做。每次出发前，我都把饭做好放在锅里，告诉女儿自己回来热着吃。我还喂着一头猪，我把给他吃的东西放满，然后跟师父说，师父啊，弟子要走了，要去救度众生，我这个家就交给师父。就这样，我骑着自行车出发了，一个人走几十里路， 有时到我娘家落脚，有时到其他亲戚家落脚。有时候在星期天孩子不上学时，我白天先骑车，对不熟的地方转一圈，等到晚上我再骑着自行车出去发资料、挂条幅、贴不干胶。有时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早晨七八点钟，孩子上学已经走了。而我家那头猪说来神奇，无论我什么时候回来，他都在睡觉。我在家时他很不老实，老是拆卷，可我出去做正式大法的事，他就不拆卷了。每次回来时他都在睡觉，都是师父帮我定住了他。有一次到二姐家落脚的时候，我一进屋就看见满屋子都是人，都不是我们人间的装束，都是天上人的衣服。其中一人对我说，你发了救度众生的大愿，我们不来你能救了人啊。我心说，我也没跟别人说啊，他们怎么知道了？他说，你在天上是谁我都知道。一晃神，我发现屋子里没有那么多人了，就我二姐、我娘、我外甥三个人。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，让我不要怕。其实师父都在看护着我，在我身边还有天兵天将都在护法。我一个村一个村的坐着，碰着人了我就发正念，不让他们看见我。在农村狗多，叫起来就连起来叫，我就发正念让他们不要叫。我是来救你们主人来了，你要无条件配合我，这样你们也会得福报。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碰上警车，我就想躲起来，连车带人下到一人多高的沟里面了。我求师父救我，然后就扛着车爬上来了。在修炼之前，我是个特别胆小的人，从没有一个人走过夜路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为了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，什么都不怕了。我一个人一直做到2005年。在师父的安排下，我娘和另外一名同修走出来了，我们就一起救度众生。再后来又有两名同修走出来，这样我们就分工作，他们承担了他们那里救度众生的责任，我就做离我近的村子。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，我也建立了资料点，也帮着镇子上的同修建立了资料点。到整体配合的时候，我们还一起做。这个镇子有一个协党纪念馆，一次协党头子要来参观，我们整体配合，要把大量的条幅挂到山顶最显眼的地方。通往山顶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，山顶上陡峭林立，就是白天上去都要小心翼翼。我们都是摸黑去，将横幅平平整整壮观地挂上，两边再配上大条幅。回来的路上也是边走边贴标语挂条幅，到人多歇息的地方就放一些真相资料。有一次天黑看不见挂条幅的树枝，我们就爬树，可是爬不上去，我就蹬着同修的肩上去，边说，树啊，这条幅挂在你身上是救人的，你就让我上去吧。那树枝就突然很明显地显现在我眼前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我和同修各自回家，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，要经过好几处坟地，那新坟的花圈在黑夜显得更加刺眼。我很害怕，每次我都是背着师父的法，红银威德，大法不离身，心存真善忍，世间大罗汉，神鬼俱十分。还有一次，我们在车辆最多的弯路边一棵树上挂上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条幅，上了山的人，镇子上的人都能看得见。有一个派出所的所长带着几个人急匆匆地往山上去的时候，看到了这个条幅，一边走一边喊着，看法轮功这大条幅挂的，真是野火烧不尽， 春风吹又生啊，是我们两个女的挂的条幅，他们男人都没办法拿下来。最后那个条幅挂了几个月。直到现在，每逢写党敏感日，同修们就去挂条幅，我们就是要让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大横幅飘在我镇的最高处，我们就是要让迫害法轮功的人知道，师父不可侮，大法不可辱。法轮大法弟子信师信法的坚强意志是压不垮的。到现在，我们的资料点都在发挥着救度众生的作用。我知道都是师父帮弟子做的，帮着弟子完成弘誓大愿，时时都在弟子身边保护着弟子。弟子叩拜师父，谢谢师父。三，磨难中师父把我托起。2007年7月26日晚，我们母女俩准备要睡觉时，祸从天降，十五六个警察闯了进来，一阵抄家抢劫后，抢走我的电脑和真相资料，绑架了我。就这样半夜三更在家里，我被绑架了，剩下女儿在家里直哆嗦。拘留所的非人待遇使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，昏了过去，被拉到了县中医院，从县中医院出来又押到了拘留所，警察和御医就溜走了。上大学没走成的女儿和上高中的小女儿到派出所要人，警察不但不放人，还拧着两个孩子的胳膊到公安局，疼得两个孩子哭成了泪人。警察说，再来要人，把你们也抓起来。我的80多岁的母亲和大姐、大姐夫也来要人，他们也不让见。在被迫害期间，我看见很多披头散发、人不人、鬼不鬼的怪物围着迫害我。这时，我的脑子里出现师父的法，红银二正神。正念、正行、精进不停，除乱法鬼，善待众生。我要正念正行，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讲法轮功真相。我就在他们打饭的时候上到一个铁笼子最高处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无条件放我出去。一天三顿饭我都这样喊，一连喊了五天，十方正神都听见，就这样怪物不见了。我四天没有吃饭，在第五天，十几个彪形大汉对我暴力灌食，而且加进了不明药物。整个过程中，我都给他们讲真相。开始他们不但不听，反倒哈哈大笑。我求师父救我，心里想着师父，闭着眼睛想着想着，看到我是一个3、4岁的小女孩，师父的两只大手把我托起，飞呀飞呀，飞到一个大瀑布上，师父把我放下，我穿着一件红兜兜在瀑布上玩耍。后来师父牵着我的手去看仙女散花，又看到了天兵天将。后来师父让我回到人间，我跪在师父面前，我不想回去了，人间太苦了，我要跟师父在这里。师父说，你还没完成任务，赶快回去。在人间这边，我几次昏死过去了，我白天被灌食时痛苦地发出撕心裂肺的声音，拘留所的所有人都听到了。第八天，几个警察抬着我塞进车里，把我拉到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半，可那里的人看到我都被迫害成这样了， 拒收。警察又通过关系把我拉到了另一个地方，那里还是不收，才把我拉了回去。这都是慈悲的师父为弟子承受了，我才又过了这一劫。我回家后通过学法练功，几天后就回到了救度众生的洪流中。四，给劳教所警察打手讲真相。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，资料点正常运行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买了一辆摩托车，给救度众生带来了极大的方便，也节省了很多时间。2010年，我被县公安分局和派出所警察联合绑架，在派出所被迫害了一天一夜。我被剥夺正常睡眠，罚站，导致脚腿严重浮肿，腰腿疼得无法忍受。我被劫持到劳教所，这里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。每天早上5:30开始强迫起床，一直到晚上11点，有时到午夜，不转化就加重体罚，被罚站，一直站到晚上12点，导致我的脚腿严重浮肿，腰腿疼得无法忍受，上厕所蹲不下。我被折磨得出现了心跳加快、恶心、呕吐，晕了过去。即使这样，仍然被强迫背邪党的东西，我不背，经常被呵斥、谩骂、羞辱。5月13日，我们几个同修决定在早操时，人最多的时候，喊法轮大法好、正实法。因为毕竟是在特殊的环境中，当早操做完，大家要到食堂吃饭了，同修还是没有动静，再不喊就没有机会了。我没有看别的同修敢不敢，我就喊了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一个普教要动手打我，王姓大队长就说，那个普教你干什么？普教说，他喊那个。大队长说，喊那个也不能打他。王队长让别人都去食堂吃饭，让我留下不能走。他走到我身边说，你不知道这是什么环境吗？我说，今天是看见你值班我才喊呢，因为我觉得你很善良，我利用这个机会给你讲真相，要不这样你还不给我机会呢。他听我讲了真相后说，那我干这样的工作怎么办？我说，那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呗，善待大法弟子就行了。到了食堂，他给我安排了一个座位，对大家说，今天晚走10分钟，等着他吃完了再走。他并把我安排到全是大法弟子的车间，我知道都是师父给弟子化解了这一难。2011年7月28日，我和几个大法弟子不配合干活，被打骂罚站。我被犯人推撞到墙上，又磕到地上，头被磕出一个大包，腿也不能站立走路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打我的普教要回家了，我想我要救他，虽然他伤害了我，可他也是被蒙蔽的生命，我要给他讲真相。可是那个时候我腿还不能站立，我就慢慢地挪动着身子去找队长说理。听说某某要回家了是吗？他说，是，怎么了？我说，你看我身体都这样了，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，他要走了谁负责？我不能让他走，你们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说法。王队长一听就拍桌子瞪眼睛说，你想干什么？我不被他所动，说，我来的时候好好的一个人，现在都站不起来了，你们叫我以后怎么生活？我后半生怎么过？我做好人真善忍没有错，法轮功没有错，你们要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这时他气消了，找了两个普教把我扶起来，并把打我的犯人叫过来，还有他们三个队长都进来了，一共5-6个人。王队长说，你说怎么着，你说吧。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从法轮功是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，1992年由大法师父公开传出，亿万修炼者获益无穷，身体健康， 道德升华，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酷无理，违反宪法，告诉他们只要记住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善待大法弟子，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我对打我的犯人说，阿姨希望你以后能做一个好孩子，学会善待他人，记住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做好人的，希望你能平安回家。他说，谢谢阿姨。三个队长都说，就为这个呀。我说，我是为你们好啊，希望你们不要迫害大法弟子。从那一天起，那些普教都说，咱们可要离他远点。我知道是师父给弟子化解了这一难。2011年9月2日，我结束非法劳教期，狱警对我丈夫说，你们家里这个人我们不找他签字了，反正是白费时间，我们就代他签了。回到家中，我丈夫给我5000元钱，说，我不在家，这5000元是给你买衣服和调养身体的，你要好好的照顾自己，家里的钱等我有了再给你。我知道是师父让他给我的，是让我救度众生建资料点的。我通过学法练功，身体一个月恢复正常，就投入了正实法的行列中。五，在新环境讲真相。2012年11月，我到了一个大城市，我想在新的环境里也要走出一条正实法的路来，我就回家拿2次资料。到了12月，我和这个城市的同修联系上了，在师父的安排加持下，得到了他们的帮助与支持，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。2013年，在他们的帮助下，我又在那里建立了资料点，早市场、超市门口、路边、商场门口，也就成了我发资料的好地方。我没有工作，经济上就靠我丈夫和孩子。那时候，我二女儿还在读研究生，经济也不富裕。我自己在家吃饭的时候，都是买最便宜的菜。我孩子和我丈夫回来吃饭的时候，我就做好吃的。我孩子给我买衣服的钱，我都拿来做资料了。我的金项链都卖了，钱拿来也做了资料。因为我家的钱都是我管着，也没有给家里造成影响，都是师父看着弟子，不让弟子为难。目前我们这里的环境比较宽松，我能稳步地走在自己的修炼路上。师父最近几次讲法更讲明了救人的重要性，时间的紧迫。我也和同修一样，妥善地安排自己的时间，走出去讲真相，救众生，用慈悲去换回常人的良知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6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在协调配合中懂得了修炼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0日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全世界大法弟子好。得法20余载，自己由不会修到体悟修炼的美妙，法的博大，师父的洪恩，都在实修中展现出来。下面说说我的修炼体会，有不妥之处，请同修帮助指正。第一部分，懵懂。我于1997年得法，但那时对什么是大法，什么是修炼，认识上几乎是零。那时大家在一起看师父讲法录像，我都不知道师父在讲什么，学法时也不知学的是什么。我天目什么也看不见， 明显感觉隔着厚厚的一层东西，但懵懂中就知道跟着学就没错。或许因为缘分之故，师父的点化很多，就觉得那时师父一直牵着我。1999年7月，大法遭到诬陷，我毅然决然地去北京，直至后来被关入拘留所、洗脑班、劳教所，以致遭判刑迫害，我一直坚持修炼不放弃。回首看来，这里面有多少是自己的本性使然，有多少是师父对弟子的珍惜，那份缘牵加持，甚至我体会到的能量，那是我自己还不曾修到的境界。我心里清楚地知道，我还没有领悟大法的内涵，以至于听同修说到一得法就知道这是修佛修道的法，我都羡慕不已，就知道自己与同修之间的差距巨大。第二部分，醒悟。2012年，我市发生了大面积的绑架事件，几十位同修被非法抓捕，邪恶也扬言要抓我。接下来，我们这里的三位协调同修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，一时间乌云压顶，同修们都感受到了一种邪恶的恐怖气氛。当事情逐渐平息下来的时候，发现同修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看不到《明慧周刊》了。可以说是那份责任感吧，我就张罗着交流和资料点的运作问题，盼望使同修们能有个正常的修炼环境。随之，我不会修的问题就凸显出来，和同修间的矛盾不断，我觉得同修不配合整体，抱怨很多，心里觉得很苦很累。后来师父让我逐渐看到，我所坚持的好办法，从现实情况出发是达不到的，从而不得不放弃。几次过后，我明白了一点什么叫自我，我这才开始加强学法，找自己的问题。后来我自己总结到，学法修心是相辅相成的，光学法不修心得不到提高，光修心不学法没有方向指导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学转法轮第一讲时，发现转法轮上写着，以上是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，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，没有向内去修，不修炼心性不长功，就这两个原因。我突然发现，我还总结什么呢？这不是师父都明明白白告诉我了吗？我也才醒悟，抱着大法书这么多年，我根本就不是在法上修啊。第三部分，转折。2016年，我们周边有同修被绑架，在营救同修方面，大家都把自己撇开，觉得自己没经验，有怕心，不懂法律等为由不想参与，我也是其中的一个。所以我们长期依赖一位有这方面能力的同修。可是当这次被迫害的同修家属，也是同修，找到该同修的时候，此同修在没有和我沟通和商量的情况下，就直接把家属推到了我这里。这位家属找到我说了事情原委，我吃惊不小，以为这是在开玩笑，我从没认为自己是这块料。当我帮助家属整理了一份材料后，我就叫他去法院。家属不走，对我说，你能和我一起去吗？就在这刹那间，我看着他几秒钟，我想到了他的需要，就答应了。而当时我根本没有做过应对这种局面的任何心理准备。而恰恰这个开始，使我的修炼有了根本性的转折。参与营救的同修基本定下了三个人，家属、我和另一位有愿望的同修，其他同修配合发正念。 这位家属和另一位同修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而我也仅仅在营救其他同修过程中配合做过一点事儿，也就是说我们三人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。那么我们面对的，如和被迫害同修所在的那片同修们交流，张罗请律师及解决费用问题，形成必须的一些文字材料，联系和接待律师，陪同律师去相关单位等等相关事宜，都得我主动挑头去做。整个营救过程和配合同修的磨合，身体的劳累以及时间上的紧迫，都让我受到了极大的挑战，但我很用心，其中的突破和感悟很多。我们在不知有任何先例，完全参照明慧网给出的模板，主动到法院看守所争取办理了家属辩护人的手续，参加了庭辩。在律师介入此案时，而法院早已经确定了两天后即将开庭。在律师与刑事庭的法官、书记员等人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况下，法院外面仅有两位同修在发正念，而我们参与的同修坚定正念不动，法院最终主动推迟了开庭时间，连这位律师都感慨地大声说，师父红英二师徒恩中的一句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当律师误解了我们，在我们慈悲相待下，他的态度180度大转弯，主动帮助我们想办法解决问题。当我人心泛起，不想再往前走，而为了同修，我不得不强制排斥，老是想着自己的思想，往前迈步的瞬间，力陡的路即刻变平川。在我身心达到极限的时候，想起了师父的一句话，不好的状态瞬间消失，我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，那种感觉非常真切、强烈和明显，就像被能量包容着一样。被迫害的同修最终仍遭网判，虽然其刑期在该法院当时是最短的，但过程中对于我们每位参与其中的同修，都在修炼上有了礼物和提高。当这个案子走过了上诉、申诉，直至申诉到省高法等部门的整个过程，我们几乎都有长大了的感受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久，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所以就得你们自己走过来，因为法传给你们了，大家也都在修，什么都能够在修炼中解决，就是你用不用心去修，真的用心去修，什么都能解决。而这件事对我来讲最大的体会就是用心，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我对师父的法有了新的认识，知道了法的威力、法的珍贵，以及作为修炼人行为思想符合法是关键，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注重学法时把法学到心里，养成了向内找和遇事在法中找答案的习惯，锻炼了我的独立性。师父安排的这个锻造过程成了转折点，使我的修炼进入了新的状态，由此我认识到每位大法弟子都行，就看你是否有这个愿望，敢不敢走，因为那是法的力量。 第四部分，最好的安排。我们这里原本修大法的人很多，这么多年，有邪恶迫害后不修的，有离世的，有搬家离开当地的等等，现在修炼的人数已经不是那么多了。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浏览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，逐渐地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思想框框，而我却完全不自知。就是协调人有序的分工配合，会把整体协调得更好。表面看，这个想法没问题，但如果形成一个模式，就违背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的。我教给了大家一条更广阔的、最好的修炼方式——大道无形。每位大法弟子在下世前或许有不同的誓约，修炼过程中或许会有不同的选择，每个地区或许有不同的安排，没有一样的路，强行按照自己的思想走，就背离了法。与我接触的几位同修，我就老是想在这方面用心思，直到我发现同修离我越来越远，我才惊醒。之后我有意修掉执着同修的心，对同修表现出的个性、处事方式等等，只要起了人心，我就在自己这里下功夫。在我参与项目急需帮助，而同修因为有不同的理解而表现出无视的时候，在项目进行过程中，同修突然不再参与而弃我不顾的时候，在同修不商量对整体项目自行处理的时候，我由举足无措、愤愤不平、抱怨到默默配合，以整体为大。过程中我发现，看似同修的问题都对应地找到了我自身存在的问题。在一次次的心性冲击中，我注意修掉依赖心、要求别人的心、面子心、把事情表面看重的心、自我、自大，以及隐藏很深的人的观念和思想框框。当我的心境逐渐趋于谦卑、平淡、祥和的时候，我看到的是同修的长处，一切又在往好的方向转变。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，修炼呢，就是成就生命。在法中提高了之后，我悟到，直面存在的问题，去掉层层的思想观念，师父安排的是最好的，那是成就生命的捷径。所以我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。第五部分，用笔正实法。早些年同修找我写劝善信，我非常不接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上学时语文就不好，而且我也不喜欢搞文字工作，感觉直接面对面救人更好。但差强人意的总是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几乎都被我推掉了。平时只写点简单的材料，而我也有个借口，我也没看到师父给我神笔呀。直到我参与营救，因为少有人参与，只能强迫自己写资料。印象最深的就是给被迫害同修写控告申诉材料，因为要给相应部门送去，需要在法律知识以及文字表达上到位一些。我坐在电脑前，看着律师的辩护词，没有一点思路，而且非常闹心，完全写不下去，两天都是如此。后来有位同修找来一位有法律方面经验的同修和我交流，他没有要求我写成什么样的文章，只是启发我做事的基点。后来我又开始写，还是闹心，我甚至都坐不住。这时我突然警觉，我为什么闹心？ 我究竟想干什么？想想同修和我交流的内容，开始找自己。这一找，发现，我想快点完成这个差事，想解脱，没想利用这个契机救人。找到这些后，我的心就平静了下来，逐渐有了思路，借助律师的辩护意见，从法律角度讲清修炼法轮大法的合法性，相关人员违法违宪的事实，以及法轮功学员修炼后的身心变化，并表达了家属的期盼，起悟相关人员的良知与正义感，用词平和不带情绪，形成了10000多字的讲真相的材料，而这只用了一下午的时间。都说文章天成，我体悟到了，写文章也是修炼啊。大法弟子心性符合了法的标准，大法就是智慧的源泉。之后我明白了，大法弟子无论做什么，都是法摆在前面，修心摆正基点后，法的威力就展现出来了。每当我看到一些修炼中存在的问题和同修的好故事等，我就着急，怎么那些有文笔的同修不把这些写出来呢？觉得不写出来真可惜，看看实在没人写了，我就动笔，动真心，往往明慧网还发表了，后来索性我就不等不靠，不客气地主动去写了。不管哪一领域，只要需要我就写，往往心态摆得正，用心，发现没有阻碍，往往一写就会水到渠成，那真是法的威力啊。而对明慧网上的文章中的一些需要修正的地方，只要发现我都主动反馈，我想这是大法弟子的分内事。第六部分，责任。有一次我去同修家，他刚刚上幼儿园的小外孙女又表现出以前的态度，不愿意让人来家里，因为他要和姥姥玩，说话过程中他也捣乱。这时我看着他说，我们一起发正念除大魔，就像孙悟空一样好不好？他不理我，我就一直盯着他看。我说，你不能给姥姥捣乱，你不也是为法来的吗？来，我们一起发正念。于是我给他演示发正念的手势，他看看我，一会儿就从沙发上下来，坐下立起了掌，小手立得非常直。我问他，我们一起和师父回家，你愿意吗？他清晰地说出愿意。在一旁的姥姥同修看得目瞪口呆，因为家人怕孩子出去随便说话，一直不敢和他讲这方面的事。而且神奇的是，我以后再去他家，小孩完全像变了一个人，非常可爱，非常友好，也不再给姥姥捣乱了。有时姥姥懈怠，他就坐下来摆发正念的手势，他在以他的方式提醒姥姥。这个小孩的变化给我和同修很大的启发。其实在和孩子说话的时候，我是把他明白的那面和人这面分开了，我是在对他明白那面在说。他接受到这种信息之后的态度，不正是生命等待大法福音的表现吗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警言中说，在修炼中，你们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，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，而是依靠着我的力量，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，这永远改变不了你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。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，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，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。我悟到，大法弟子在成就为觉者的过程中，尽快修去人心、观念， 让我们见显神的状态，是大法弟子整体升华救度众生的急需。第七部分结语。一天从高楼上往下看，微风中树尖上的枝叶缓缓地摇摆，看起来它还没有下面的枝叶更壮实。由此我想到了生命的意义，生命不在于它的位置，而在于所有的枝叶共同成就了这棵树。那么作为大法弟子，无论我们做什么项目，在项目中承担什么角色，关键在于我们能够在各自的位置上纯净自己，正实法、圆融法，共同展现师父的洪恩和大法的威德。再次感恩师父，感谢同修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6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断指接活的故事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0日。我是1998年冬天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，我只读了几年小学课程，不太会写文章，但是我也想借这次法会的机会，把自己在修炼中师父对弟子的慈悲苦度和保护下出现的奇迹写出来，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，证实师父的伟大与大法的威力。2009年11月的一天，我婶婆家的弟妹找我帮她打玉米去，因为几家的男人都在外面打工，只有我们姐妹三人干活，因没有找到合适的工具，我就用手掐玉米往机子上扔，干着干着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我一下，摔了一跤，起来继续干，可是怎么也拿不起玉米来。我仔细看，哎呀，我的左大拇指怎么没了？原来我在摔跤时手碰到传送带上了，大拇指被打掉了，中指和无名指也被打掉一截。他们听我一喊就把机子停住了，跑过来一看，大拇指真的没了，把他俩吓坏了。弟妹说，赶紧找车上医院。当时我也没有害怕，也没感觉到疼，只是想，没有拇指打坐练功发正念也结不了印了，这样不但练不好功，也不符合法的要求。我心里很焦急。大约过了十几分钟，因流血过多，心里开始难受，汗水就像大雨淋过一样，棉衣都湿了，心里难受到了极限，眼看就不行了。我大声喊，师父救我，师父快救我。不一会儿，身上的汗没了，心里也不难受了，这是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那是感激的泪，我激动地喊着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，请师父加持我，我要赶快接上我的手指头。这样弟妹陪我到医院，做完各种检查之后，弟妹问医生说，我二姐这手指能不能接上？医生说，接是能接，就是一万个人中也不一定有一个能接活的。我心里着急，就请求医生，您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拇指给我接上，它对我很重要，不能少。我心里请师父加持弟子，我要闯这个关，过这个难。医生问我有多大岁数了，我说47岁了。医生说， 如果50岁就说什么也不给接了。医生又问我手指呢，我哎呀一声说还在家呢。他急忙说，都啥时候了，你还不把手指给拿来，我们怎么接？听说能接，我就赶紧给家人打电话找手指头。最后家人在传送带底下找到了，又凑够了押金。当断指被送到医院时，已经过去4个多小时了。医生赶紧安排手术，做完手术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。做完手术别人都走了，只有弟妹在医院陪我。医生对弟妹说，你今晚可别睡觉，盯着这只手指头，只要一发黑就叫我们去，因为一发黑就是没接活，还得弄下去。第二天医生查房时问我弟妹怎么样，弟妹说这一宿动了4次。医生说你没事动它干什么，弟妹说是手指自己动的。医生惊了一下，看了看手指，没说什么就走了。这时我丈夫从外地回来了，他接替弟妹陪我，弟妹就回家了。到第4天早上查房的时候，护士长过来摸了一下我的手指。因为我的脸是朝向床内躺着，当手指有感觉时猛一回头，护士长说吓我一跳，以为你睡着了。又过2天，护士长又去摸我的手指，我正似睡非睡时猛一睁眼，护士长说哎呀吓我一跳，手指有感觉吗？我嗯的一声。他一边向外走一边自语道，不可能不可能啊。这时我丈夫从外边进来问护士长，什么不可能呀？他说手术这么短的时间内手指就有感觉了，真想不到能接活，不可思议。我丈夫说我们家人就可能，因为人和人不一样。护士长说我当护士几10年了，从来都没有经过这事儿，岁数这么大，指头又脱离身体这么长时间，又这么快接活了，这真是奇迹呀。他又说前几年有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用绳子刹车勒掉了手指，因为他及时到医院救治，接指比较快，同时医生还在他肚子拉开了个小口子，将手指头放到肚子里养着，那还2个多月才接活。你们这大婶儿手指这么快就接活了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我丈夫也说那当然是神奇了。我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要出院了，医生对我说，你太坚强了，都伤成那样了，可一点都看不出你有多痛苦，好像与你没关系一样。我告诉医生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大法中有神迹。他面带疑问地愣了一下，接着又说，虽说是接活了，但最快还得等到1年半以后才能有知觉，才能真正恢复功能。医生又说，大拇指伤了可以参加评残，3个月后你来医院，我给你开个证明，办个残疾证吧，到时候国家给钱，你经济上也能宽裕一些。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，等到3个来月的时候，我想我这手指头都好了，我为什么还要那个残疾证呢？我要了那不就是承认自己是残疾人了吗？我不能要那个证，给我多少钱我也不要，否则我得失去多少德呀。白天这样想的，到晚上我做了个梦，梦到师父给我安上了一个金光闪闪的手指头，那个好看呐。我对师父说，师父这手指头太好了，我喜欢要。第二天我摸热水杯时感觉烫了一下，我知道手指有知觉了，功能恢复了，是师父救活了我的拇指。真是如师父在《红银二师徒恩》中所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 回天力。三个月后，我带着真相资料和真相光盘来到医院找到医生，对他说，你看我这手指好了，有知觉了，我不要残疾症了。他问我怎么好得这么快，我如实地说了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所以好得这么快。我把资料光盘拿出来说，谢谢你对我的付出，我把我这一生中最珍贵的东西送给你，希望你能认真看完，看完后再给别人看，这样会对你有好处。他说，行，我一定做到。还有一件事，在我51、52岁那两年，例假量特别多，而且还有严重的腹痛，疼起来吃不下饭，也干不了活。我想我是修炼人，有师父管着，不会有问题的，都是假象。但是家人不放心，儿媳强拉硬拽，非得要我到医院检查。我想反正也没事儿，去就去吧，查完了没事儿，他就放心了。结果检查出来两个子宫瘤，一个 6.2 厘米，一个是 2.7 厘米。这下家人非得要我做手术。我不去，我说没事儿，那是假象。可他们不相信，看说不动我，就把我娘家人找来劝说。因为娘家人都支持我修炼，我就给他们讲修炼中的神奇故事。他们明白后谁也不劝说了。最后我儿子说，您说练功能好，那您说多长时间好，我们心里有个底儿。我说，一个月保证能好。我知道这是在考验我对信师信法的心呢。我坚信师父，坚信法，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否定假象。真修者没有病，只有业力。我一定要过好这一关。在师父慈悲的看护下，通过静心认真学法、练功和实修，提高了心性，我终于闯过这一关。一个多月以后，例假量也少了，肚子也不疼了，也能吃饭干活了。看到我的变化，家人谁也不再提做手术的事儿了。我知道这是师父看我心性到位了，师父就把那个不好的东西给拿掉了。神奇的事情在我身上出现了很多很多，就不多写了。总之，从我修炼一开始到现在，师父一直在保护着我和我的家人，没有任何语言能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之心。弟子只有精进、精进、再精进，来报答师恩。
这期的第16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